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伊丽丝当时就狂笑起来，狠狠踢打着骆驼，甚至都让骆驼发出了哀鸣之声，不顾一切地撒开蹄子朝那片遗迹之中冲了过去。不光伊丽丝如此，她的三个伙伴也大笑着冲过去。 K 党成员视灾如命，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林青冷笑了一声，淡淡说道，一听说找到地方了，估计现在高兴的连爹妈都忘记了。
一个国度财宝啊，哎，别说他们，就连胖子我都手痒了。胖子在一旁咧咧嘴说，哎，哥几个咱也过去吧，这挖宝这个事情谁头一个进去谁赚翻了呀，好东西可能第一个人捡走吧。
幼稚。林青冷笑着看了胖子一眼，真见财宝了，你觉得他们会让你拿吗？恐怕地宫一开，等他们伙伴一到的时候，咱们的使命也走到尽头了。这帮孙子头一个就是做掉我们，他们可不是摸金校尉发丘天官呢，甚至连搬山谢岭这两派的人都不如，他们是 K 党，只认钱不认规矩，那死人的东西时候什么时候给死人留过一点呢？看着吧，只要地宫一开，他们的政绩啊就立马降到这里，把地宫的东西一件不剩的全部带走，就算是保存完好的尸体都不放过。这种人你还指望他能分你一点油水吗？说到这里，林青从靴子里抽出自己那把虎牙军刀，放在身上触手可及的地方，就淡淡说道，走吧，你死我活的时候到了。被林青这么一噼里啪啦打击一顿，孙胖子顿时摸着鼻子苦笑起来，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其实啊，他心里一直跟明镜似的，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一个江湖老油子能不懂吗？刚才啊，估计是因为受到楼兰财宝的刺激，刚才忘却这些了。干我们这行的人就有这么一个毛病，不会贪得无厌，近目直摸两件物件，但是特好奇什么地宫啊古墓里面到底有什么，算是开个眼界。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为反间，明知道那些古墓地宫什么的里面危险重重，进去整不好得丢命啊，但是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心，想开开眼界。其实我现在也有点这个心态了。我们几人合计了一下，准备跟着伊丽丝他们进去瞅瞅，谁知这时候曹远忽然说，别管他们，咱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让他们尽管挖吧，累死他们也挖不出来。青衣似乎听出了什么话外之音了，有些狐疑的看了曹远一眼，忽然问道，什么意思？四个见钱眼开的傻子呗。曹元不屑嗤笑了一声，刚才我告诉他们的消息啊都是真的，而且站在这里我也能感觉到楼兰王宫就在这里，但是有些信息我却没有说出来，比如当初楼兰遗迹被发现的时候，考古学家不是没有怀疑过这片空地下面有东西，毕竟那么密集的残垣断壁中间忽然出现一大块空地，这太不正常了。考古学家们也不是白痴啊，这么大个遗迹勘探工作能派几个废物来吗？几乎凝聚考古界一大半的精英，甚至连几位泰山金老人都出来了，这些人凑在一起经验方面是没任何问题的，来了之后啊第一眼就盯上那块空地了，所以当初勘测楼兰遗迹的时候就曾经探查过这里，可惜呀，当时拿了金属探测仪探测不到下面有东西，后来没办法，只能用老法子洛阳铲试了。当时掌握洛阳铲的可是一位老师傅，早年摸金盗墓，下过的墓没有100也有80了，后来金盆洗手加入考古专家的行业，结果呢，那位师傅上手之后2米长的白蜡杆子打了10几根，足足打下几十米深， 结果带上了土呢，根本没什么异样。于是那些考古学家就放弃了，觉得这片地方啊，仅仅只是出现蹊跷，可能以前是广场集市之类的，下面是没东西。曹源说的不是很透，我琢磨了一会儿，他终于搞明白他的意思了，一时之间对他心里的崇拜简直是如黄河之水泛滥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啊！没别的，就仨字儿，坑神呐！以前看着小姑娘是清秀文弱，总感觉挺单纯的姑娘，这一瞬间我直接对她是刮目相看了，这才是真的腹黑呀。果然妈妈嘱咐儿子的话都是没错的，这漂亮女人都坏，尤其会骗人，简直能把人活活骗到死啊。陶渊说这么多，不外乎就是想告诉我们，这楼兰人当年为了把王宫呈现下去之后不被外人发现，他是挖得特别特别深，据说距离这地表少说几十米上百米都不是没可能的，要不然不至于洛阳铲都够不着，金属探测器都没信号反应啊。一般来说，只要是深埋特别宫的地宫陵墓，肯定得留什么通道啊、入口什么的吧。尤其是楼兰人埋葬自己的王宫是为藏起宝藏以后复国提供资金的，那么他们肯定是要为以后取出财宝留后路的，也就是说那片空地一定有通往地宫的隧道。至于打刀洞进去，嗨，简直做梦了，累死你也打不出上百米的刀洞。这一点曹渊压根就没有说，就想活活累死那四个狗东西，就算累不死他们，等他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也就是我们的机会啊，是不是？说白了就四个字，以逸待劳。不光我琢磨透了曹渊的意思，青衣、林青、伊诗婷还有胖子都想明白了，最后连周静都翘起嘴角，唯独张金牙这傻逼呢，笑呵呵的在旁边问我们这笑啥呢。哎，没事儿，吃饭。青衣这么一个性子宁静的人都笑了起来，翻身下骆驼，淡淡说道，大家吃点喝点补充体力，然后睡一觉，机会成熟了大干一场。曹源耍了一个小手段，但是让我们心头一块重石头落地了，大家心情都好了不少，一个劲儿在夸曹源。只不过曹源似乎没那么开心，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事实上自从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就一直情绪不太对劲，只是大家眼下正在高兴头上，根本没注意到他的异常，吃了点东西呢就休息去了，为了养精蓄锐。很快夜幕垂落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上要和伊丽丝他们刀兵相见，所以我有些紧张，夜阑人静的时候一直睡不着，于是钻出帐篷，谁知刚钻出来我就发现黑暗中有两人抱膝坐在柔软沙子上，静静眺望远处黑漆漆的遗迹。虽然光线暗淡，但是我还是一眼认出那个人就是曹源。反正我也睡不着了，于是干脆走过去询问起他的情况。然而曹源并没直接回答我，反而是扭头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天哥，你说前世和今生之间冥冥中还会有联系吗？有没有人能忆起前世呢？我一愣，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忆起前世，一般人真不行，但是有替身的还没准能忆起前世，因为但凡有替身的人都是偷偷跑去轮回的，不是按照阴曹地府的规矩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被抹掉前世所有印记，新生之后可能因为某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刺激到一部分前世记忆。我有些吃惊地看着曹源，忍不住问道，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曹元点了点头，垂头说，来到这边之后，我总感觉莫名的心酸，很难过很难过。从看到这片遗迹的痕迹，我脑海中出现了很多我今生根本没有触及的信息，比如罗兰王宫的位置，罗兰王宫的结构，这些全都是来到这里之后我脑海中忽然冒出来的。甚至我还知道通往地宫的隧道在哪里，那地宫的结构我都知道。
说到这里，曹元忽然抬手指向远方遗迹中心的那片空地，轻声说道，
那里似乎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呼唤我，让我过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